好，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罪人，主啊，但是却蒙了你自己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让我们不要轻忽这样的救恩，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一离开你，主，我们就真的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沉沦。主，我们求你今天，主，你也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火热的时候，主，我们就愿意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我们求你，主，照着你的应许，主，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啊！最近呢，我们一直在我一直和大家在交通这个约书亚记啊。那我们约书亚记已经交通过几次，而且上次我是讲到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啊，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第三章、第四章呢，是讲到约书亚呢，他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呢，过了约旦河。那我们知道说，当祭司抬着约柜，他们走到约旦河边的时候，祭司呢就抬着约柜呢，他们走到了踩在了这个约旦河里。当祭司的脚一踩到约旦河里去的时候，你看见说约旦河水呢就断流。啊，他们呢，以色列人呢，整个就走干地呢，过了约旦河。啊，那我们上次呢也讲到过约旦河的它属灵的意义。啊，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从迦南啊，他们出了埃及进迦南呢，他们要过两道的水。啊，一个呢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那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是神为他们分开海水，以色列人呢走干地过去。我们看见过约旦河呢也是一样，当祭司把脚踩在约旦河的水里的时候，你看见神就为他们挡住河水，他们就走干地过去。那我们也知道走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呢是把埃及呢远远的丢在背后，他们要跟随摩西呢要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去。那我们也知道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是结束了旷野里面的漂流，他们要跟随约书亚去征战夺取这块美地。所以我们上次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过红海呢就是讲到基督徒的受浸。我们知道说我们下个月下个月的第一周呢就有受浸聚会啊，那有十几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啊，我们也实在为他们感谢主。那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讲到受浸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受浸的意义是讲到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把世界远远的抛在背后，那从今以后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属于主。这是受浸客观的真理，也是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一个决心。但是呢，你发现信主之后呢，你发现我们这个 老我呢还是常常好像没有死掉啊，然后呢你看见说神就带领我们，他就借着我们过约旦河的经历，让我们在受浸的真理上呢有进一步更深的这样一种的认识和经历。啊，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也必须经历到，我们的旧人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你看到过约旦河的经历呢是比红海的经历要更进一步的。红海的经历呢是主位，是神为你把红海分开，但是过约旦河的经历是需要你首先要把脚踩在约旦河里，那个干地呢才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讲到说红海呢是讲到我们的得救，那约旦河呢是讲到说我们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受浸的真理不是仅仅讲到说我们得救了，而是讲到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还要去继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盼望真的这些下个月他们要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能够在生活中更多的来经历主，更多的知道我们不仅要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并且我们以后呢也要学习我们如何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我们接下去 当我们看到说当约书亚他们带领整个的百姓呢，他们从约旦河里上来之后，他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去征战了呢？好，我们看见说在他们征战之前，神还要他们做几件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把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先读一遍。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弟兄先来。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这些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月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好，我们再翻到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好，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一起读28节到29节。罗马书第二章的28节到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啊，最后一个地方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读第11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1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我们知道说第五章呢是 讲到说约书亚呢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啊，那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他们的脚呢已经踩在了这个应许之地上，那是不是他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然后呢他们就可以享受这块牛奶与蜜之地呢？好，那我们看见说呢，没有，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你为业啊，所以你看见说他们要得到这块美地，他们就一定要去征战。所以你看到基督徒呢也是一样，好，我们受洗以后呢，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呢等着以后呢上天堂，而是呢基督徒也要进到这个征战的里面。你看见说基督的，我们知道说在基督的里面有各样属灵的丰盛，但是呢如果你不去征战，你发现说这一切的丰盛呢跟你还是没有关系，你还是不能享受在基督里各样的丰盛。你看见说基督徒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呢就是我们停滞不前啊，你看到很多人呢，我们主日呢都来聚会啊，但是呢除了主日聚会以外，你发现说你和世界上面很多的人呢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啊，你看见说只是我们主日呢也只是来坐在这里听听道啊，然后呢我们听听看，哎，这个讲员讲的好不好啊，如果他讲的不好的话呢，那我就睡觉啊，然后呢你就看见说平时呢一回到家里面呢该干嘛呢还是去干嘛啊，从来呢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听完以后我们要去行道啊。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啊，你听完道以后你回家想要去行道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你的征战就来了啊。当你觉得有征战的时候，你要去真的是要去征战呢，需要去做呢，还是说哎，我就算了，我就还是打退堂鼓啊，我就是坐在一个好像就当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就行了啊。你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呢，他们好像是在随波逐流一样，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活呢应该是要逆水行舟，他要不进则退的啊。你看见说如果你不去征战，你发现呢世界的洪流呢就要把你冲走啊。你看见一个基督徒呢永远不可能停留在一个静止的状态，要不然呢你就逆流而上，要不然呢你就随波逐流啊。你看见说每一个基督徒呢，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发现神就把你放在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上，你要么呢在那里靠主得胜，你要么呢你就被仇敌俘虏，你发现呢没有另外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要需要起来征战。好，我们常常说征战确实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但是你要看见说如果你不征战，你要付上的代价呢会更大，因为我们知道说仇敌来他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呢我想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需要警醒，我们都需要起来去征战，去夺取这块美地，我们来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那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啊，是不是马上就开始征战呢？我们看见说还没有，神呢还要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准备的工作啊。在他们要攻打这个第一座城耶利哥之前呢，我们刚才读过第五章呢，里面讲到说他们要先做三样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行割礼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守逾越节，第三件呢就是他们要吃迦南地的出产。那除了这三件事情以外，你看见最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神呢亲自向约书亚显现，因为他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呢讲到说他们一起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呢他们都行了割礼。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进迦南呢他们是要准备去打仗的啊。你如果照我们这个常识来想哈，我们肯定想到说要打仗之前要做什么啊，那肯定要赶紧去把这个兵器啊要去磨一磨，对吗？啊，我们赶紧要操练一下，看看呢怎么样去攻城啊，或者呢我们去研究一下孙子兵法啊，看看呢怎么样就是能够呢把这一仗呢能够打得很快的就把它打下来啊。但是呢你看见说神却跟他们说什么呢？ 神说你要先去行割礼。如果你去翻所有的兵法书，他从来没有一个兵法呢告诉你说你打仗之前呢先把自己砍一刀的。但是呢你看见这里呢神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先行割礼。好，我如果是约书亚的时候，我如果是约书亚的话，我肯定要跟神说，哎，神啊，这个不行，啊，这可是一个兵家大忌啊，啊，因为你看到说在创世纪的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啊，他们为了呢给他们妹妹报仇，啊，他们就骗了那个事件全城的人，啊，让他们呢行了割礼，啊，在他们那个伤还没有痊愈的时候呢，他们呢就痛下杀手。啊，把全城的人呢全部都杀掉了，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叫所有的人去行割礼呢？啊，而且呢，你发现说这些耶利哥人呢，他们这些敌人呢，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对吗？他们一定会派那些探子呢打探军情，然后呢，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以色列人行了割礼，他们肯定会趁这个机会呢，一举呢把以色列人全部都歼灭。所以你看到如果神让以色列人行割礼，啊，你看见说他们敢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可能，那个是什么呢？啊，就是你看到说他们根本呢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啊，那是谁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呢？那我们说肯定不是以色列人，对吧？因为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真的是里面非常的惧怕，啊，他们知道说这个迦南七族呢不仅城墙高大，而且呢他们的身量他们的军事实力呢都要比以色列人要强，啊，而且呢你看见神呢三次在那里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的心中呢他们还是很惧怕的。那到底是谁不把这些敌人放在眼里呢？啊，那我们看见说那只有是神，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些的仇敌放在眼中。所以你看见说如果呢因为你知道说这些的在神的眼中呢这些的仇敌呢只是好像是以色列人的食物，啊，你看见说神是把这些仇敌当作是训练他儿女的一个工具，所以如果是神让他们行割礼的话，你就发现说神一定会保守他们。我们也看见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约书亚他没有在那里跟神 argue， 没有在那边跟神商量说，哎呀，神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很危险啊。你看见说，当神说了以后，约书亚呢就去做了。你看见说，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信而顺服。所以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处境。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信心呢？啊，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是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位掌管环境的神。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呢让敌人来伤害你。所以我们看见神呢就叫以色列人呢他们行了割礼。啊，那为什么要行割礼呢？啊，我们知道说割礼呢是神与以色列人呢立约的一个证据。那在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十五章的里面，啊，神呢就说他要赐福亚伯拉罕，啊，他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呢他就相信了神的话，神呢就称他为义。那到了十七章的时候呢，神呢就和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呢用割礼呢作为他们立约的一个证据。所以当以色列人，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啊，他们呢就在旷野里面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行了割礼，啊，因为他们到了埃及以后，他们就把神的命令给忘了，啊，那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忘记了行割礼的这件事情。所以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呢，他们在旷野呢行了割礼，啊，但是呢你看见说新生的一代他们还没有受割礼，啊，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背逆神，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看见神也没有再重申说，哎，让这些新生的一代要去行割礼。所以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呢，你看见神对他们有一个新的要求，就是所有新生的一代都要来行割礼。 那我们知道说割礼呢是旧约律法的一个要求。好，那很多人问，那在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人，我们还要去受割礼吗？啊，我想我们刚才读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讲到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真的割礼是在你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真割礼是什么呢？啊，那保罗接着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他说真割礼是主借着十字架来除去我们肉体的情欲。啊，你去看原文呢，在中文那个情欲的上面有打了两个点，在下面打了两个点。啊，那意思就是说那两个字呢是加上去的。啊，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是真割礼呢是主借着十字架来除去我们的肉体。啊，那什么是肉体呢？啊，我们知道说圣经里讲到的肉体是讲到我们从旧造生命里面出来一切的思想、行为和表现。啊，我们所有从老亚当里面出来的，从我们这个籍里面出来的一切，不管是我们头脑里想的还是我们做出来的，你看见这都叫肉体。啊，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啊，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呢，也列举了肉体的种种的表现。啊，我们如果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它里面讲到说，啊，请那个 AV 组的打出来放在这个屏幕上哈。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它讲到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看到说在这里面他列举了好像肉体的一个清单啊，我们如果对着这个清单你去对照一下，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你的头脑里是不是常常有这些污秽邪荡的念头呢？啊，你有没有常常发脾气呢？啊，你有没有在那里醉酒呢？啊，你有没有看见别人比你好你就嫉妒别人呢？啊，如果你发现这个上面呢有你自己，你看到好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啊，你就看见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那神怎么样帮我们除去这些肉体呢？啊，以色列人呢，神是用火石刀啊，就是磨得很锋利的那个石头呢，去给他们行割礼。啊，那神怎样为我们来行割礼呢？啊，圣经上说是用十字架。啊，我们知道基督的宝血呢是洗净我们的罪，啊，但是基督的十字架呢是要除去我们的肉体。所以你看见圣灵呢就为你安排了很多的环境，让你呢不仅看见自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也让我们学习借着十字架去除去我们的肉体。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有一个故事啊，讲到说主耶稣的大徒弟这个彼得啊，我们知道说彼得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的个性非常的鲜明啊，而且呢你看见说他常常呢说话呢不经过头脑呢他就说出来了。所以在那里呢有一次啊，有一个收税的人呢就跑去问彼得啊，他说你们的夫子要不要交这个丁税啊，丁税就是圣殿的税，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要上圣殿去敬拜神，他们要需要交那个圣殿的税。那彼得呢想都没想他就冲口而出说当然要交了啊，那但是呢讲完以后摸摸口袋呢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呢他就跑去找主耶稣啊，他还没有开口跟主耶稣讲这个事情，主耶稣就问他说，他说世上的君王是要向谁收税呢？啊，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啊，彼得说当然是向外人呢。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那儿子呢就不用收税了。所以当彼得听到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想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前面一章的话，彼得还在那边他被圣灵感动说，他说主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都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呢反而说哎，我们的主要来交税啊。所以你看到当他在这里 说出去的时候呢，他就知道那他自己说错了。所以主就告诉他说，那既然你说了，对吗？那我们还得，你跟别人说要交钱，那我们还得要去交钱。他说，那主说这样，你呢到海里面呢，你去钓鱼啊，你钓到呢第一条鱼呢，你把它的嘴巴撬开呢，里面有一块钱，你就拿去交税啊。那我们知道说彼得呢，他是一个打鱼的人啊，他习惯呢是一网撒下去呢，他要抓很多的鱼的。你要叫他坐在那里钓鱼，好，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喜欢钓鱼的，对吗？你知道说你坐在那里钓鱼，你是要有耐心的，好，你要等着这个鱼要来上钩的。我想那一天主就在那里让彼得学习一个功课，好，当他在那里钓鱼，钓了半天，这个鱼还没有上来的时候，我想主就让他在心里面思想，他自己需要来对付他自己的这张嘴巴。主要让他知道说不要随便去说话，让他知道说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借着这些的环境，我们需要来对付自己的肉体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呢，我们也是心直口快的啊，我们常常呢是把心直口快，还有我们出口伤人了，我们还觉得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啊。但是你看见神就要借着这些环境，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来对付我们自己的嘴啊，让我们学习来说温柔的话，说造就人的话啊。也许你不像彼得，但是你看见神有一天可能把一个像彼得的人呢放在你的身边，那神呢要你来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所以你看见神常常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来学习啊。你看见当这些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啊，你的肉体好不好受呢？啊，肯定不好受的啊，就像割礼一样，一定是不舒服的，一定是要我们付上代价的啊。你看见说原来你喜欢发脾气的呢，现在不能再发了啊。原来习惯跟别人吵架呢，现在不能再吵了啊。原来习惯呢胡思乱想呢，现在你需要去约束自己了啊。原来呢你聚会常常迟到的啊，现在要学习早起了。你发现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肉体觉得不舒服的，但是如果你靠着神的恩典，你靠着圣灵加给你的力量，当你真的愿意去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能够得胜，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就在那里成长了。所以你看见神叫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先受割礼啊。那以色列人先受割礼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神要让他们看见，在所有的征战之前，他们要先来学习对付自己的肉体啊。我们一想到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仇敌，我们就想到撒旦，我们就想到罪，我们就想到世界。但是呢，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所有的征战之前呢，首先要对付的呢就是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啊。因为肉体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仇敌。那马丁路德呢，他在改教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他改教的时候，他遇到很多的仇敌啊，天主教呢要逼迫他，甚至呢要追杀他啊。但是呢，马丁路德却说，他说，我最大的仇敌不是撒旦，也不是逼迫我的宗教的世界，而是坐在我心中宝座上的路德。因为马丁路德知道他最大的仇敌呢就是他自己啊。如果呢我们不学习靠着圣灵来治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在征战中能够得胜。那当以色列人行完割礼以后啊，神就对约书亚说，他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啊。那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啊？我们知道说，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之后啊，埃及呢就被他们远远的抛在了背后。那是不是从此以后他们就和埃及彻底的一刀两断了呢啊？当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啊。当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在那里没有肉吃的时候呢，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啊，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出埃及呢啊？我们在那里呢可以啊，我们在那里呢有肉吃啊，我们那里呢不花钱我们就可以有鱼吃啊，我们还有西瓜，我们还有黄瓜，我们还有韭菜，我们有葱有蒜啊。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里面等死呢 啊，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你发现说他们虽然人不在埃及，但是他们的心呢还在埃及。所以你看到神要花40年的时间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绕行，就是为了要把他们心里面的埃及呢除去。好，那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埃及的羞辱就是一帮属天的子民呢竟然还是常常想念着属地的事情，我们还是想念着属地的好处。我们虽然信了主呢，但是我们还在那里贪图世界的享乐，我们在那里贪图最终之乐。我们虽然信了主呢，我们整个心呢还是被世界来占据。你看到说，所以神要给他们行割礼，神要让他们再次成为神立约的子民，让他们愿意与这个世界来分别，成为归给神的一般子民，让埃及的羞辱呢从他们的身上呢能够被滚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世界的羞辱有没有从你的身上滚去，还是你现在仍然在世界里面打滚，你现在还在旷野里漂流呢？你既然信了主，你就应该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你如果回到世界里面，你发现世界也不会要你，这个世界它只会利用你，它只会伤害你。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我想基督徒我们都要记住，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6:14里面讲到说，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了。所以你看见说是十字架把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看见也是十字架把世界的羞辱从我们身上滚去。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呢把他们行割礼的地方呢取名叫基甲，那基甲的意思呢就是滚去的意思。你如果一直往下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基甲呢好像就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大本营，他们每一次打完仗他们都要回到基甲。神借着这个呢，他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得胜的根基呢永远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你不要以为你得胜一次你就可以继续往前了，我们每一次都需要回到基甲，我们每一次都需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谦卑，只有十字架能够带领我们能够继续的得胜。那你看见在基甲呢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那里守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呢乃是讲到基督的救赎，因为就是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呢，神击杀了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只有躲在宝血底下的人呢他们才能够幸免。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40年前的逾越节呢，神把他们带出了埃及，我们看见40年之后的逾越节，神又把他们带进了迦南。神要让他们看见说一切呢都是神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羔羊不为他们死，你看见他们还在法老奴役的底下。如果羔羊不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你看见呢他们仍然还在旷野里面漂流。所以你看见一切都是神为他们做的。那同样我们也看见基督的宝血呢也永远是我们救赎的根基。我们看见基督的宝血呢也永远是我们向仇敌夸胜的一个根据。因为你知道说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仇敌呢再也不能够控告我们。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赎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要来到这里，我们要吃，我们要掰饼饮杯，我们要在这里来纪念主。我们不是在这里举行一个宗教的仪式，我们乃是要借着每一次在这里吃主喝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温习主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要再次来亲近这位宝贵的救主。所以每一次当你看见这个杯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没有哪一个罪是我们的主不能够赦免的。 当你看见这个杯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哪一个的软弱是基督的生命不能够胜过的。好，所以我想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来掰饼来饮杯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罪在这里吃喝，我们是在饼杯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也再一次借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那我们看见第三个呢，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啊，而且你看见当他们吃完迦南地的出产以后呢，第二天呢玛拿就止住了啊，他们就不需要再去吃玛拿了，因为呢主把更好的食物呢赏赐给他们啊。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吃的呢都是一些口味很重的东西啊，刚才我们讲到说鱼啊肉啊葱啊蒜啊啊，这些都是那些口味很重的，所以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呢，神就把玛拿赐给他们啊。你看见当他们一开始吃玛拿的时候，哎，他们觉得很新鲜啊，他们觉得说呢，哎，味道还不错，好像呢那个沾了蜜的那个小薄饼一样。但是呢吃久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在心里面呢厌烦这个单调乏味的食物啊，他们又想起呢，哎呀，那个埃及的那个回锅肉啊。所以你看见说神借着40年来改变他们的胃口啊，让他们不再羡慕埃及的美味啊，而是呢他们愿意来享受神给他们的食物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多啊，我们呢也常常觉得这个圣经呢非常的单调，非常的乏味啊。我们一般什么时候读圣经呢啊？很多人呢是睡觉之前才读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读着读着就想睡觉了啊，而且呢真的是很灵的啊，你看到说比什么这个安眠药呢都好用啊。但是呢你看见我们一追起那个韩剧来啊，哎呦，我们就觉得说一定要把这个这一集要看完啊，有时候连吃饭都顾不上啊。你看见说这很多时候是我们属灵的问题，你看见说如果我们不吃饭，我们怎么有力气去走路呢啊？那更不要说去打仗了。但是呢你看见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可以一个星期我们都不读圣经啊，就是主日呢今天呢跑到教会来读一章的约书亚记啊，你这样怎么有力气去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呢啊？不要说跑了，你连爬都爬不动啊。那我们青年组前一段时间开始，我们就开始新一轮的这个读经计划啊，我们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读起啊，那到现在差不多我们快把马可福音读完了。好，而且我们常常在里面提一些问题，然后呢让弟兄姊妹来讨论啊。那有一次我姊妹就跑过来跟我说，哎，她说你没有看见这个有个年轻人发的这个朋友圈啊？她说这个年轻人说，他说我们青年组里面有一个读经群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常常有一个年长弟兄呢在里面自问自答啊。他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出来说了两句啊。然后我姊妹问我说，他说哎，那个年长弟兄是谁啊？我就苦笑跟他说，那个就是我啊。我你看到说，当我发现现在我们好很多啊，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上面有分享，而且分享得很好啊。但是你看见我们青年组里面有群里面有80几个人啊，很多人都是在做吃瓜群众啊，都是在那里围观的啊。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哎在那里看看别人说了什么啊，然后我们自己呢从来的没有想要去读经，想要去思考一下，哎，到底神借着这章的圣经对我说了什么话啊。我想真的不仅仅是青年人，我想整个的教会我们都需要来读主的话啊。如果没有读主的话，你发现这个教会呢只是一个软弱的教会啊，这个教会也不可能起来为主来征战的啊。所以我盼望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胃口啊，我们都愿意而且我们都渴慕我们来读主的话。那最后呢讲到说当神吩咐他们做完这三件事以后啊，他们呢就准备呢起来征战了。那有一天呢约书亚呢他就去视察敌情，他要想一想呢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耶利哥给打下来 啊，就在他在那里看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呢对面走过来呢，手里拿着一把刀，啊，那约书亚一看呢，啊，他就觉得说好像来者不善，啊，我想这个人的来的这个人呢，脸上一定带着一股令人可畏的一种威严，啊，要不然呢，我想约书亚肯定叫人把这个人呢当成奸细给抓起来了，啊，所以呢，约书亚呢他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啊，他不知道这个是敌呢还是友。所以约书亚就问他说，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要来帮助我们的敌人呢？啊，哪知道这个人回答说，他说不是的，我不是来帮助你，我也不是来帮助你们的敌人，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约书亚一听以后呢，他就马上俯伏在地下拜。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啊，你看解经书呢，有的人说是天使，啊，有的人说是圣灵，有的人呢说是主耶稣，啊，你看见说这个人他接受约书亚的下拜，就说明他肯定不是天使，啊，因为天使他不会接受人的下拜，不会接受人的敬拜，啊，所以你发现他只能是耶和华神里面的一位，啊，所以你看到三而一的神里面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有人的形象。所以我个人呢，我是同意说这个人呢乃是主耶稣向约书亚在那里显现。而且呢，我们常常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呢，神以人的形象向旧约的这些人来显现，而且呢常常呢他讲到说这个人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个人相信呢，这个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在旧约的里面借着人形呢向旧约的子民来显现。所以你看见当主向约书亚显现的时候，啊，约书亚呢就在那里俯伏下拜。那我们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啊，我们总觉得主来呢一定是要来帮助我的，啊，但是我们常常主次颠倒了，啊，主不是来帮助你的，主来是要做你的主的，主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啊，我们常常呢把主呢当作仆人来使唤。我们常常说啊，主啊，你帮我做这个啊，主啊，你帮我做那个啊。你发夫妻吵架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就在那边祷告说，主啊，求你光照对方，啊，让他知道他自己错了，让他来认错。啊，主不是来为你做主的，主也不是为你的配偶来做主的，主来是要在你的家里面来做主的。啊，你发现说，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如果不把我们家庭的主权交给主的话，你发现说你的生命不能够成长，啊，你的家庭呢也不能够和睦，啊，而且呢你看见说你在属灵征战中呢你也不可能得胜。那在美国 南北战争的时候，啊，那在一次非常重大的这个战役之前，啊，林肯总统呢他就去视察前线，啊，然后他和他的将军们呢就一起去视察那个战场。啊，他们视察完以后呢，那一个将军呢就对林肯说，他说总统先生，他说我真的希望明天我们在打这一仗的时候呢，神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啊，但是呢林肯呢却对他说，他说我不担心神有没有站在我们这边，我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啊，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站在主的这一边呢？啊，你有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呢？啊，你有没有让主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里面做主呢？你发现说，只有主得着地位，我们个人我们才能够成长，我们家庭才能够和睦，教会才能够得到建造。所以你看见神在征战之前呢，叫以色列人刚做了四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哪四件事情呢？啊，第一个行割礼，啊，让他们学习借着十字架来对付自己的肉体。第二个呢，就是过逾越节，让他们稳踏羔羊救赎的根基。啊，第三个，他们要吃迦南地的土产，我们要来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啊，第四个，我们要吃定元首，啊，让主来做我们的元帅。啊，我想我们真的盼望当我们看见这些旧约历史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好像一个历史的故事， 而是真的我们借着历史，我们真的看见对我们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所以我真的盼望借着这一章的圣经啊，我们能够学到这个四个最重要的功课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每一天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能够靠主，我们能够得胜。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主，你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看见，主，你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永远都不在你以外。主，让我们真的能够让你来做我们的元首。主啊，让你来做我们家的元首，也让你来做我们教会的元首。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征战中能够靠你来得胜。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个荒淫悖谬的时代，主啊，在这个你快要来的时代，主啊，不让我们沉睡。主啊，你把我们从睡梦中，主啊，让我们醒过来。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我们一起去打那个美好的仗。主，我们把整个教会，把我们自己，我们都交在你手中。主，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